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节目的开始，我想先请您和我一同分享一首我们江苏南通籍著名诗人作家许秋风的作品《秋天，那儿才是我的故乡》，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
蛙鼓蝉鸣，吟诵着秋的清凉，云朵柔软，炫耀着太阳的霓裳，朝颜花萦绕竹篱古梁，藤蔓志存高远，伸展对秋货的渴望。水稻绿叶摇曳，拥挤的穗芽在红彤彤光阳下透射灵光，玉米圆润饱满，春季埋下的希冀厚重成沉甸甸的思想。挽老妇寻走挂牵的豆田，那驼了背的身躯如那成熟豆角，和我心中那轮金色月亮。秋天告别一路绚丽风光，面对泪茧磨砺后那纯纯的金黄，我想那儿才是我秋天的故乡。
永远高高蓝蓝的天，微凉的风，次第变色的叶子，桂花香，枫叶红，银杏黄，还有好吃的糖炒栗子，大闸蟹，美景美食，江苏的秋天就是这么美好。江苏拥有如此之多的美景，那么究竟哪里才是秋游最值得去的地方呢？今天啊，就让我来为您盘点一下。在南京的玄武湖景区，樱花盛开了，伴随着成片的向日葵，绚丽了秋日风光。而在明孝陵景区呢，有最美600米之称的石像路渐入佳境，也迎来了最美时刻。南京赏秋的胜地啊，真的是不少。在南京玄武湖樱洲长廊边的樱花林呢，粉白的樱花三五朵挤在一起，如梦如幻。和常见的五瓣花不同，这些樱花啊，花瓣层层叠叠，簇拥成一个圆形，花朵啊比较大，吸引了不少的游客驻足观赏。
没想过秋天能看到樱花，我们以前看的时候都是在春天看到的。我们是扬州过来的，因为是休息嘛，我们就带着相机过来，专门看秋天的樱花。
玄武湖管理处信息中心的主任荣飞霞介绍说，目前开花的樱花品种叫做蒋樟樱，属于珍贵品种，秋天开花是属于正常开放。
花是重瓣的，然后呈粉色，因为外形酷似颁发的荣誉奖章而中文译名得名为蒋樟樱的。在南京地区这一块开花的时间呢，一般在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以及每年的10到12月份。开花之后的花期呢，能持续一个月左右。
除了樱花，玄武湖的秋景呢也已经拉开了大幕。在环洲月季园里，三棵高大的乌桕开始变色，由于受光照水分的不同，乌桕呢会呈现出黄色、红色、绿色交织的一种绚丽场面。另外啊，在情侣园的16000多株向日葵呢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魅力无限。这个季节南京的自然之美呢都藏在了东郊，钱湖、燕雀湖、中山植物园，这些啊都是赏秋的圣地。 这里的树木种类繁多，色彩呢也随着气温逐渐改变而呈现出油画般的斑斓。中山陵是孙中山先生的陵墓所在地，位于南京玄武区南麓中山风景区内，是一个免费对外开放的国家五 A 级景区。那这里的景色就十分的优美，尤其在秋天，这里高大挺拔的梧桐、银杏大道，叶子金光灿灿，显得格外的亮眼。那走在金黄色的大道上，看着热热闹闹的人群，闻着沁人心脾的桂花，吹着秋风，那真的是令人感到无比的惬意。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被誉为南京最美600米的明孝陵石像路啊，现在正在悄悄的变色。这条道路上呢，是汇集了银杏、乌桕、榉树、枫树等各种色叶树种，交错在神道的两侧，每到深秋橙黄橘绿，色彩斑斓。尽管呢只有短短的600米，却浓缩了金陵城的秋色。中山园林管理局高级园林工程师孙琴介绍说，石像路和它周边的色叶树开始变色了，再过一段时间呢，最佳观赏期就真的到来了。
石像路旁边这个大草坪边上这一排很壮观的榉树，它的颜色已经基本上全部都变成了这种橙色或者橙红色。晚上和清晨比较冷凉，然后白天的温度又很高，这样的气候条件也就今年的秋景来的稍微早一点。
除了色叶树种，石像路两侧的第二茬桂花呢也正进入盛花期，为最美600米增添了一丝香甜，装扮了最美的秋景。南京赏秋的圣地，除了中山陵、明孝陵这些知名的景点之外啊，还有像芝麻岭这样相对小众的地方。芝麻岭又叫做芝麻岭，它坐落在江苏和安徽两省的交界处，这里山清水秀，飞禽走兽随处可见，就像是原始森林一般的美好。秋天一来，这里大片的水杉呢就已经从翠绿色变成了金黄色，显得格外的迷人。芝麻岭啊，不仅仅有水杉，而且它还有黄栋树等140多个品种的树木。深秋来临，各种色彩的树呢形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看起来非常的像九寨沟，因此啊，南京的芝麻岭呢又有小九寨沟之称。秋天赏枫叶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项目。栖霞山坐落在南京，从古至今啊一直都是文人墨客最爱打卡的圣地。栖霞山一年四季最美的时候就要数漫山遍野层林尽染的秋天。这里的红枫不仅品种多，数量啊还特别多，是中国著名的四大赏枫地之一。栖霞山的红枫曾是历朝历代皇帝们最向往的赏枫之地，如今更是深受海内外游客的欢迎。入秋后的南京美成了金陵，而玄武湖更是美成了诗文中的后湖。10月24号，南京玄武湖金秋菊展正式的开幕，10000多盆菊花盛装迎客。根据史料的记载啊，玄武湖的菊展始于1928年，在1947年的11月，国民南京市政府园林管理处在玄武湖举办了盛况空前的第一届菊花大会。1949年11月，玄武湖举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菊花大会之后，几乎啊每年都会举办一届了。由于展出的地点基本都是设在玄武湖的凉州，于是就有了凉州秋菊的美誉。2012年，玄武湖菊花会被评为玄武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玄武湖菊展呢，一共要展出近500个品种，10000多盆的菊花。主展区是位于凉州金陵盆景园，展出的菊花类型有精品菊、盆景菊、悬崖菊、造型菊等等。其中啊，精品菊和盆景菊呢，一共要展出上千盆，包括了绿牡丹、金背大红、凤凰振翅、十丈珠帘、墨荷等十大传统名菊在内的400多个品种。玄武湖管理处信息中心主任荣飞霞给我们做了介绍。
墨荷的花呢是呈墨紫色的，它是属于这个荷花型的品种，因为难以大量的这个繁殖啊，较为奇缺，是人们比较喜爱的一个珍贵品种。另外呢，这个金背大红也是属于中国传统十大名菊之一，它的花色呢，花瓣的背面是金黄色的，花的正面是红色的，因此有这个金背大红的这个名称。
此外啊，盆景园还摆放了孔雀花瓶等造型菊以及悬崖菊，增添菊展的气氛。景区主入口一直到金陵盆景园沿线呢，采用了造型菊、悬崖菊等近万盆菊花，打造了大鼓、太阳花、蝴蝶等多组景点。除了赏菊，玄武湖的秋景真正步入了五彩斑斓的时刻。
目前玄武湖已经秋色无边，最佳的观赏台林堤秋景的模式呢是乘坐游船游览。另外呢，三色乌鸠树位于我们环洲月季园的北侧，仿佛秋姑娘打翻了调色盘。情侣园的木瓜林呢也已硕果累累。另外，景区内的墨西哥鼠尾草、紫叶狼尾草、花叶落石等各色的植物也已经形成了天然的彩色画卷。
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都说金秋十月，其实啊，我们江苏省各地花海烂漫，不只是金色，还有乱子草粉、樱花白、枫叶红、向日葵黄啊，那真的是色彩丰富。今年我省各地景区纷纷推出了新最美赏秋打卡地，或小众或网红，吸引了游人驻足观赏。
觉得就是这一个景点怎么样？
美呀、啊，拍出来很漂亮。
我们退休了，没事，在苏州嘛，古城区的。那么看到这边一片花海，非常的吸引我们，所以我们特意乘公交车过来的。
这两年在江苏人的朋友圈里啊，一片梦幻粉色正在流行，各地呢都纷纷推出了粉黛乱子草网红打卡点。在苏州市的吴江圣地生态公园，有近20亩的粉黛草原，吸引周边的游客前来拍照。 而在镇江市白兔镇的福热花海庄园呢，整个花海占地要达到700多亩，它的花草品种高达上百个。秋天最美的呢，就要数粉黛、格桑花、向日葵。粉黛乱子草渐已盛开，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常州的豪雄公园呢，是这两年特别火起来的。这里啊，有江苏省最美的粉黛乱子草。豪雄公园种植了数十亿只的粉黛乱子草，它的占地面积啊约有200多亩啊，全部都是这个粉黛乱子草，应该算是少女们最向往的梦幻世界了。等到粉黛盛开的时候，那如梦如幻的花海世界啊，就美得真是一塌糊涂。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还有要特别为您推荐的呢，是淮安市的白马湖景区内的花海。如果您从空中去俯视它的话，您会发现金黄色呢占据了主色调。在向日葵的故事景区啊，14个品种500多万株向日葵迎风绽放，就像是一幅多彩的油画。而今年的菊花展呢，则是在原有的种植区的基础上进行了提升，同时打造景观小品，表达对疫情期间的医务人员、军人、志愿者等7类奉献者的敬意。
挺好的，里面那些各个国家的那些菊花展我们都看了，觉得挺漂亮。
我来北马湖看这些向日葵，给他们画下来，有白云、蜜蜂、向日葵，下次我还想再来一遍。
作为网红景点，宿迁市那田花海一直都是游客的打卡圣地。这个秋天，千日红、黄色流华菊、紫色波斯菊花开成海，房车露营和星空树屋成为今年的新玩法。三台山景区工作人员徐胜介绍说，
有主题房车和星空树屋，可以带着小朋友在树屋的这个外部区域使用我们的天文望远镜进行观星，然后感受浪漫的星空以及我们的最美花海。
再把目光转移到苏州，留园坐落在苏州城，是江南私家园林里最富有诗情画意的一座古典园林。整座园林呢，修建得非常有艺术美，尤其是秋天，银杏叶变黄了，枫叶变红了，留园就更美了。高大挺拔的银杏树在阳光的照射下变得金光闪闪，让人舍不得移开眼睛。还有那种红得像火一样的枫叶，在太阳的照射下呢，就显得更红，仿佛是拥有了生命力一般。苏州除了有甲天下的园林，还有很多优美的自然风景。天平山呢，就坐落在苏州的古城区，这也是中国四大赏枫圣地之一。这里的枫树呢，大多高大挺拔，主要是聚集在山下，也可以说这里啊，不需要登山，您就能够欣赏到火红的枫叶林。天平山不仅仅是吴中第一山，还是个以山水为主的江南园林。每逢深秋时候，这里的红枫和山山水水就会融为一体，形成色彩多姿的山水画。火红的枫叶是秋天的一大象征，除了栖霞山、天平山，咱们江苏连云港宿城的枫树湾也不容错过。这里啊，就是因为有500多亩的原始枫林而得名的。每当秋天来临，这里就枫叶如丹，密密麻麻、高大挺拔的枫香树林显得格外的妖娆。特别要说一句，枫树湾呢，是我国极为罕见的古枫林。这里的古枫啊，不是一棵两棵，而是一片又一片，你可以尽情的去想象枫叶全红的时候该是怎样的一幅盛景。说到这里，我还想到了一首著名的江苏民歌《拔根芦柴花》。您知道这芦柴花是什么吗？它是什么颜色的呢？这可也是我们江苏秋季的一大美景呢。
雨下芙蓉不得花儿开，小小的芒儿开，雨下芙蓉。
这芦柴花啊，就是芦苇开的花。芦苇呢，九到十月份开花，十一月结果。秋天正是芦苇花开美不胜收的时节。拔根芦柴花原来是一首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的地方民歌，是中国著名的民间曲调。因为它的曲调优美，歌词上口，所以啊广为流传。这首歌属于邵伯央号子。邵伯是一个地名，地处扬州市江都区。这个地方呢，处于长江下游，水网稠密，水系发达，农业耕作历史悠久。在东晋时，镇东就有大片的秧田。到了南北朝宋元嘉年时啊，就有了一禾双穗的记载。秧号子是古代劳动妇女在干插秧的农活的时候，表述心迹、解乏、助兴唱的歌。和栽秧相伴的秧号子是稻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啊，已经有了千年以上的历史了。这首拔根芦柴花呢，它来源于歌会当中的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在古时候啊，邵伯是有名的戏曲之乡，那会唱的人就很多，但是唱得最好的呢，就属一个叫做莺歌的人。那时邵伯地区有一个风俗，每年农历六月十九观音会啊，就会有一个对歌的竞赛，唱得好的人呢，就能够得到歌王的称号。可是那年在比赛前啊，莺歌呢却生病了，恰巧他遇到了一位神医，叫莺歌啊到水急浪大的地方去拔根芦柴花煎水服饮，连服三剂，保证药到病除。结果这个莺歌一试啊，果然就好了。比赛这一天呢，莺歌就干脆唱了拔根芦柴花啊，大家都惊呆了。从此之后，这首民歌呢就在邵伯的湖岸边唱响开来。后来江苏省歌舞队队长费克等人带队到扬州江都去采风，收集了大量的民歌，并且对它进行了加工，于是呢就有了现在大家熟悉的这首拔根芦柴花。除了扬州啊，盐城大纵湖、淮安洪泽湖湿地公园、泰州千垛镇李中水上森林公园，这些都是看芦花的好地方。秋风拂过，芦苇摇曳，芦花飞舞，有花皆吐雪，无韵不寒风，这就是属于水城的独特秋韵。
秋意浓，你人心上秋意浓，一杯酒情绪欢纵，季节离别多，握住你的手放在心头，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啊，不怕相思苦，只怕你伤痛，愿只愿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啊，不怕我孤独，只怕你寂寞。无处说天会已无秋风，叹一声黯然沉默，不能说热泪的话都不能说，紧紧拥着你，永远记得你曾经为我这样。 样的哭过。缘字缘人在风中，聚散都负有我。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Oh.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处不寻得，就在这里。
说了这么多咱们江苏的秋季美景，我只能用一篇名家散文来形容此刻我的心情，那就是著名女作家卢颖的《我愿秋常驻人间》。卢颖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笔名卢颖，有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她是五四时期著名的作家，和冰心、林徽因齐名，并称为福州三大才女。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当中，和萧红、苏雪林、石平梅等人并列为18个重要的现代中国女作家之一。她笔下的秋又犀利又潇洒，就像是一位无拘无束的艺术家，安抚着现代人困闷的灵魂。一起来欣赏由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得者，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主持人江林山为您朗诵的这篇《我愿秋常驻人间》。
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更是翻古往今来的骚人墨客，在他们的歌咏中也都把秋染上凄迷哀凉的色调，如李白的《秋思》：天秋木叶下，月冷沙鸡悲，坐愁群芳歇，白露凋华姿。柳永的《雪梅香词》：景萧索，危楼独立面晴空，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应同。周密的《声声慢》：对西风，休复登楼，怎去得怕凄凉时节，团扇悲秋。这种凄迷哀凉的色调便是美的元素，这种美的元素只有秋才有，也只有在秋的季节中人们才体验得出。因为一个人在感官被极度的刺激和压榨的时候，常会使心头麻木，故在盛夏闷热时，或在严冬苦寒中，心灵永远如虫类的蛰伏。等到一声秋风吹到人间，也正等于一声春雷震动大地，把一些僵木的灵魂如虫类般的唤醒了。灵魂既经苏醒，灵的感官便与世界万会相接触了，于是见到街前落木萧萧下，而联想到不尽长江滚滚来，更因其特别自由敏感的神经而感到不尽的长江是万古长存，而疏忽的生命譬诸昙花一现，于是悲来填膺，愁绪横生。这就是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的原因了。其实秋是具有极丰富的色彩，极活泼的精神的，它的一切现象并不像敏感的诗人墨客所体验的那种凄迷哀凉。当霜薄风轻的秋晨漫步郊野，你便可以看见如火般的颜色染在枫林、侍从和浓紫的颜色泼满了山巅天际，简直是一个气魄伟大的画家的大手笔，任意去之所之，勾抹涂染， 自有其雄伟的风姿，又岂是纤细的春景所能望其项背？至于秋风的犀利，可以洗尽机构；秋月的明澈，可以照烛幽微。秋是又犀利又潇洒、不拘不束的一位艺术家的象征。这种色调时可以苏醒现代困闷人群的灵魂。因此，我愿秋常驻人间。
适合相爱的人肩并肩，凉凉的长街，有一天越醉越思念，随着落叶被风写上爱你的诗篇，旋转天地间铺满我们相聚的每天，初见是你的笑颜，感动我一瞬到永远，爱上你在秋天，从此最爱秋天，阳光如此耀眼，连空气都缠绵，爱上你在秋天，从此住在秋天，不管白天或黑夜，有你就有一切。这却温暖无限，最适合相爱的人肩并肩，凉凉的长街，有一天越醉越思念，随着落叶被风写上爱你的诗篇，旋转天地间铺满我们相聚的每天，初见是你的笑颜，感动我一瞬到永远，爱上你在秋天，从此最爱秋天，阳光如此耀眼，连空气都缠绵，爱上你在秋天，从此住在秋天，不管白天或黑夜，有你就有一切。觉温暖无限，爱上你在秋天，
在秋天
最爱秋天，阳光如此耀眼，气都缠绵，爱上你在秋天，从此住在秋天。 天，不管白天或黑夜，有你就有一切。直觉温暖无限。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我是江琪，更多内容请关注我苏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春宵不到园里，怎知春色日虚。
在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 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